人生道路上，我们有时跌倒、爬起、进步、退步。路途中，希望我的文字、声音能陪伴你一起前进。也请记得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并且和我一起带着满足、期待的心情，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这一集是延续上一集 Zoe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以前学生时期以及刚出社会的时候是如何去寻找自己的人生志向，如何去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人生的意义。在这一集当中，他也会和我们更聚焦的分享自己面临低潮的时候，或者是迷惘的时候，都该如何用哪些方式来帮助自己好好的充电。在最后，他也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去设定自己的理想星球坐标。这一集的内容十分精彩，欢迎你继续听下去吧。好，那刚刚呢就听到 Zoe 你就说一个热情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钻研够深够久，然后从中呢我们要去不断的去 check 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心喜欢。然后我就发现啊，其实能够让我进入到心流的东西真的很特别，就是我在架设网站的时候，这件事情会让我进入到心流状态。可是我平常做的事情是跟架设网站完全没有关系的。很多人就会问我说，诶 Joyce， 你是怎么去找出就是自己真的那么喜欢的事情？那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就是多方尝试嘛。那可是呢也有人就说，可是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学剪 podcast 的？你是怎么去学架设网站的？你是这个科系的吗？那么不是，我是跟这个科系完全没关系的科系毕业的。我自己的方式啦，就是大量的去看影片，然后大量的去看书，或者是去上课。当我对一件事情感兴趣，然后我想去学的时候，我是非常疯魔的在做这件事情。像是我在三年前我自己架设网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在春水堂嘛，所以我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经十一二点了，然后我可以架网站架到凌晨三四点，然后睡觉，隔天早上十点再去上班，然后就这样一直 routine， 然后直到我的官网架好为止。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容易就会一头栽进去，
完全可以理解。
某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坏习惯啦，就是太一头热了。因为我知道就是 Zoe 你是服装设计系出身，但是呢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设计跟行销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搭嘎的，但是你是如何去让你的行销也变得那么厉害呢？你是靠自学吗？还是你有去上什么课程呢？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举自己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所以当有人来问说，哎，这些东西你怎么会？你又不是本科系的学生，你是怎么自学的？
就是学啊。
对，其实就是 be resourceful， right？ 那这个 resource 到处都有，你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啊，如果没有钱的话，那是免费的。网络上的资源也都是免费的。那我觉得各式各样，就是你当你真的想做，一定有办法。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只是那件事情在一开始它看起来极度困难，遥不可及，所以你才会心里有这种怎么开始。我举个例子，就其实我自己兴趣还蛮多的，就我也想要学怎么开帆船，然后我也想要学着就是自己可能未来盖自己的房子这样子。那这些东西我怎么可能会啊，我完全就是我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但是我们可以拆解嘛，我们可以现在想象说 OK， 盖房子应该是一个十年 project，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每一年的进度，好，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三年五年大概要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以今年来说好了，可能最主要的要会的东西应该是木工吧，就是从这么小的地方开始，木工可以吧，你可以就去查书啊，哪些书是讲这方面的书，哪些课，哪些 YouTuber， 哪些人，对不对？然后有了你就开始去看书啊，然后开始去上课嘛。所以其实它一步一步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只是你没有拆解。所以我一直讲拆解拆解，就是因为 胎解可以让你开始第一步，其实你开始了后面就容易了。那你刚才问到行销的这一块，基本上我也一样，我就是设计背景出身，那我第一次接触行销，应该说我人生早期接触行销有两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第一个就是呢，我大三开始当 freelancer 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只是我就觉得天真啊，单纯嘛，所以你就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你就觉得说我把我的作品集丢上去了，应该就这样子吧，还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吗？不就是设计师的工作职责吗？我作品集上传了 OK 了，所以马上你就会很面临到 OK 现实状况其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因为你的作品不够好不够亮眼，只是因为没人知道你的存在而已嘛，就是真的真的没看到你。所以那个是我踢到的第一个铁板，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马上知道说身为一个设计师，然后想要持续的去做网页上的设计，其实只会设计是不够的 right？ 所以踢到了一个铁板，开始对行销有一种好像半推半就，我觉得可能我需要但我不是超感兴趣，这是在大概大三的时候。然后到了毕业了之后呢，我开始进到一个旅游公司，但是我在里面是做内容编辑企划部。那我那个时候的一个工作的项目呢，就是要去做内容行销。那个是我踢到的第二个铁板，就是发现自己的内容行销、数位行销这方面的概念完完全全不行。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人生中有遇到两个很重要的良师，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是带领我踏入行销界的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呢是我在旅游公司的，就是那间旅游新创公司的主管，然后另外一个人同样的，但是他是我在韩国新创公司所遇到的主管，就是他们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然后他们都是带着我就是一一的去认识说什么东西叫做演算法，什么东西呢就是 Facebook 它后面的这些数据，贴文怎么贴，文案怎么写，标题怎么下，内容怎么做，图片怎么设计，就是各式各样，就是开始去聊到什么行销心理学。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对的人带入门，让你从原本你知道你需要，可是你真的没有很有兴趣，然后到有人为你打开了这扇门，让你发现说诶，其实是有趣的耶。所以当你发现这件事情是有趣的，你就从被动变成主动，你就从不愿变成愿意去自己想办法要怎么学习。那如果你想的话，你就会想出解决的办法，那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盖房子的例子了。所以从那边你完全其实就是 all set。 可是真的是怎么开始，尤其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就是什么受社会压力啊，觉得哦好像需要学一下个人品牌，好像需要知道怎么剪辑 podcast， 你又没有到超级无敌确定想做，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有人或事或物一个启发点，让你去看见这件事情的价值或者是有趣所在。或许如果说你被激励，你被启发的话，你可能就在学习跟自学的这条路上会更加的顺利。
那可是呢，还有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你怎么都知道这些东西，就是像是 Zencastr 啊或者是 Notion 啊，然后他就说你怎么都，你到底都去哪里找到这些小 mega 或者是小 pitball 或者是这些工具的，然后你到底哪来的时间？明明大家都是一样24小时，那为什么你会的东西这么多，但是我好像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也想问问 Zoe 啊，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是如何去挤出时间的呢？
其实你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很真实，与其讲时间，我讲一个更重要的资源是环境。我觉得环境真的是一切，环境可以解决你没有时间的问题。我在说的时候，我觉得环境跟人脉可以解决你没时间的这个困扰。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去年呢搬到这个新的城市，我现在住在密西根北边，快要到加拿大这里。那我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我第一个交到的朋友是某一天我不小心早起，然后我想说我走到就是沙滩去看日出好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大概早上六七点的时候看日出，然后旁边呢也有一位女生在看日出，我们就搭上话然后变成朋友。那这个女生呢，她就是一个当地人，然后她 知道各式各样的活动，就是什么几月几号有什么艺术展，然后那这个假日又有什么什么东西，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些资料都是哪里来的？然后你是不是有追踪什么 Facebook 社团，还是你是不是有加入什么网站，就是还是你有在收什么 newsletter， 你有订阅哪一家的报纸吗，就报纸寄到你家吗，就这些资料我想要知道，我不想要错过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不晓得欸，就是朋友都会告诉我。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他这个答案的时候我超失望的。没有，我就想说我就是想要知道哪些书啊，然后我自己去看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说哪些报纸哪些什么社团嘛，就是这里可能有一些当地 local 的脸书社团或 meetup， 可是他就说就是只是朋友而已。可是其实他这个话我一直在思考，就我一直觉得说你看他呀多么的轻松，都不用去加入脸书社团，都不用自己花时间看报纸，因为他有这个环境，你知道吗？因为他身边的人就都是当地人，所以跟朋友就跟同事聊天工作啊，每天都要工作啊，或者是跟家人啊，或者是跟朋友假日的时候出去，就是会聊到，那朋友之间就是会互相传这些消息，就是会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有一个感觉是，原来就是他这么深这么广的人脉，让他做到节省时间的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他平常是需要花时间去看当地新闻的，对吧，他才知道当地有什么样的消息。我那时候就心里有一个感觉是，那真的是环境。可是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也会知道 Joyce， 你会知道这些 Zencaster， 你会知道什么 Notion， 什么 Podcast 剪辑软体，麦克风要用哪支，一定也是因为你有这个环境。那当然你可能也花了时间去做功课，没错。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说到底要怎么省时啊，我会认为与其讲省时，与其去讲说自己的时间可以怎么样利用，不如先去想想有没有就是更进一步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些环境打造起来，让你连看新闻的那些主动时间都不用，就是被动的接收资讯就好了。
诶，你讲的这个例子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诶，平常很忙，就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呢他每个月他一定会花一天的时间，然后就把自己带着他这个月从月初然后到现在所搜集的资讯带到那间咖啡厅，然后开始整理资料，然后呢有需要的他就会选择留下来，然后或者是进行之后的规划，或者是变成是一场活动，不需要的他就直接删掉。他还有另外的就是他大量的跟他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互动，然后他有很多资讯都是从这种朋友之间的聊天所知道的。那所以其实就像是刚刚 Zoe 所说的，真的就是环境塑造你所知道的那些知识，就会帮你去省下很多时间。因为如果没有你这些人脉，没有这些环境的话，因为我自己有体会过，就是我可能一天会需要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在社群上面滑，因为我要知道很多的资讯，我要知道说，哦，现在在流行什么，现在贴文大概哪些会比较有人想要看。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本身有这些资讯了，已经有很多人来跟我分享了，我完全省下那2个小时的时间在滑社群欸。没错，所以真的就奉劝大家开始塑造你自己的环境吧。
真的真的，为自己创造环境重要。
对，
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而 Joyce 将在这个月，也就是9月25号的时候举办人生的第一场线下见面会。而这一次的见面会比较特别，我会带领大家前往台北的龙山寺进行导览，并且下午呢我也会举办一场调香的精油工作坊。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定在爱情，如果说你对于爱情想要求红线，或者是你想要求爱情稳定的话，欢迎你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报名连结，报名截止日只到9月20号。而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为求品质，所以呢我们的报名名额只有15名，欢迎你赶快点击下方的报名链接前往报名吧。
在 Zoe 你已经找到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真的就把它发展成你的事业，然后创业成到现在你说已经5年了嘛，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你刚刚说你在大概3年半的时候有开始倦怠，那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迷惘或者是挫折的时候，那你又是如何去度过这段期间的呢？
欸，我分享一件热腾腾的事情，因为今天想要聊一些没有聊过的嘛。
好啊。
好，昨天晚上呢，就是我做了一场讲座，那是一个跟女力学院一起合作的讲座，那它是一个销售型的演讲，也就是说呢，在那个讲座的最后，我会卖 Bring Your Life 的课程，就是每一次我们的，就只要做这种销售型的演讲，回响都特别的好，就是说你可能一天就会看到啪啪啪啪啪10几20位新的学生加入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有就是 make bank， 你知道赚很多钱这样子。除了昨天的表现不太好，因为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一般以来我在设计一些行销漏斗啊销售流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所谓的 urgency， 就是你去设定如果说某一个优惠价是只有1个小时或者是只有7天，就会增加大家的购买率嘛，因为可能一次打什么7-5折啊，一次打8折其实是还蛮有吸引力的。以往呢我都会用这样的形式，然后我做的方式呢都是我现场会有一个现场的直播，就像是现在这样，然后我在现场提供的时候呢会提供一个价钱，但是如果说你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你会回到原价或者是其他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折扣。我昨天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尝试，是我拿掉了这个环节，我把那个时间设定成7天，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一个现在必须要立刻做决定的一个决定点，他们有7天的决定，就是有一个7天的
考虑期。
那我其实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做，可是我就想说，因为这一次算是说跟女力学院的合作，我觉得销售最后的成绩到底怎么样不是说很大的一个重点，重点是更多的曝光，然后重点是让更多的女力学院的学生知道就是我在提供的服务，所以我就觉得 OK， 那这一次应该有这个余韵去做这种比较风险型的测试。最后结果测试出来我觉得是蛮不好的，像昨天大概整个结束之后只有不到10位的学生就是当下立刻购买，那 maybe 他们会在7天后就是那个优惠要结束之前就是买很多没有错，可是呢就是我昨天做完这个测试之后，我昨天一整天都很忙，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到了晚上跟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说我昨天的表现不好，然后开始有点低潮。我会认为其实这个是一个你在尝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之准备，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尝试就是一些不好的尝试啊。我哪知道做了这个尝试会结果好或不好呢，对吧？不然就不叫尝试了嘛，我只是稍微预测，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就试试看，但是在我试的过程中，其实这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案例，就是我很常做这种事情，然后因为我很常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很常会有这类型的低潮。但是呢这类型的低潮它通常维持不久，就像是我今天早上呢偷偷跟 Joy 说一下，就是我们原本不是约8:30要测试吗？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的状态不太好，我冥想一下好了，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冥想，然后我们整个推到8:45才开始。所以你问到说有什么样解决方法，我通常第一个的 go to 都是冥想，然后我觉得静坐对我来说非常之有用，而且如果又是选到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我自己有用一个 app 叫做 Calm, C-A-L-M， 就是我会很常使用，然后就会听着那些就是 guided meditation 有指导的，
对，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超大。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心里面有第二个想法是，或许我跟 Joyce 聊完这场直播我心情会好很多，因为依照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我通常跟朋友大聊特聊完心情都会好很多，所以无论就算这是一场直播，就算我们在录音也好，我觉得真的就是跟人的互动，甚至说现在可以有一个抒发的管道，我现在心情真的就好很多。所以其实这个低潮我很常有，因为我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尝试，那有的时候结果真的不好， 所以我心情会沮丧，那我就会冥想静坐，找朋友聊天，出去大吃大喝，或者是去运动，就可能去骑脚踏车或游泳。通常这些事情有做，我心情就还蛮好的。可是也会有，因为毕竟我做这个工作也算是做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平日的低潮，有的时候会有大低潮。那这个大低潮或许跟你有没有尝试，然后尝试结果不好无关，而是就是像 Joy 现在的状态，就是倦了，就是我做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有趣了，无聊了这样子，然后还要推使自己每个礼拜都要产出内容。所以其实如果是遇到这类型的低潮，我自己的方式都是休假就像你做的就是休假两天啊，那我可能就是休假两天啊，一个礼拜啊，有的时候两个礼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帮助真的很大，因为在你休假的过程中，你除了可以关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可以问自己还喜欢吗，就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停损点，就是还喜欢吗，还想做吗，明明在休假还有这种诶其实有点期待回去再来录 podcast 的感觉吗。就是说直到现在我做了五年，好险都还是有，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没有了，也有可能。可是目前为止，就只要我有一个比较长的休假，通常就会充到电了。
像我刚刚在听 Zoe 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在上上周的时候，那时候是我最最最低潮的时候，因为我每个礼拜还是会写一封信给我的有订阅我 email 的人嘛，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封信的主旨就写这不是一封正能量的信我就直接把我那一周就我写信的当下所有负能量全部都发送给大家。然后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就是呈现好的一面，对对，我就是很诚实的跟你说我现在状态就是不好，虽然是有好一点点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处在那个算是微低潮的那个状态，好像真正放假要到十月份了，但是现在想来我反而会很期待就是我十月份的那个蛮长时间不在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小琉球打工换宿，我就在那两周我就想要去那边玩所有跟海上有关的，
哇很棒耶，
就是那娱乐这样。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媒体这几年来第一次有意识的去放一个长假，而且是为了要就是放下所有 这一切然后去放假的这个心情，我自己觉得还蛮新鲜的。也想要就是请 Zoe 给我们现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他们有正在就经历迷惘啊或者是不知道人生方向的听众的话，你可以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近期呢，我最近在迷一本小说那本小说叫做三体，超级之推荐啊，现在我就是每天追到个欲罢不能，有的时候还不小心晚睡很好看。反正呢我就不剧透了，但是里面它就是有在讲像是外星人啊星球之类的一些案例，然后它就是有在讲说航道的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如果说你要从一个地球飞到另外一个星球，就是你航道的误差如果差了 0.001 的那个角度的误差，你一次可能会晚个30年才到那个地点，因为你那个落差嘛，就是原本你应该是这样走，结果你就不小心，现在只有直播的人看得到，就是你的那个道啊，就越来越大了，对不对？对。然后我就是受到了这个的启发，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我们来做自媒体也好，或者是现在有在工作啊，在那个职场上面打转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的理想生活，我们理想的模样。那我就开始把它想象成理想的星球，我们今天呢、要从地球这个星球出发，然后到理想星球，我们就是开始要起航嘛。其实你要知道你要去这个星球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精确坐标，不然你飞不到，不然你到不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我相信过去的我或者是 Joyce 也是，我们都是没有精确坐标的，我们都只有大概坐标，就是它都不是绝对坐标。理想生活有一个模样，有一个蓝图，可是我没有一个它确切一个很具体的版本，这是超级无敌正常的，这就是需要我们人生中有一些磨练跟锻炼， 经历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如果说你有绝对坐标的话，那你就是可以 oops 就是设就是那个按钮按下去，然后那个航道它就帮你输入好了嘛，你就这样飞过去。可是我们因为没有绝对坐标，所以我们的做法呢都是只能在飞的这个过程中呢去修正你的航道。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开始当然绝对不能是什么都没有嘛，我们要有的是大概方向、大概方位、大概坐标，一定要有个大概。不然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星球其实是北边，结果你是整个往南飞。那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其实在生活上面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花了这辈子的前二三十年都是为了我父母，都是为了社会的期待去考了什么研究所，然后继续读博士，可是现在不想。那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的那个理想星球是在东边，可是你一直以来都是在西边。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就至少你现在知道了，我们就往对的方向飞就好了。我们现在就先假设你是有一个大概方向，你已经有这个觉察了，所以你知道是往北飞，所以我们开始往北飞。然后你越飞越近，你会开始去知道说哦，好像我要往东偏一点，所以你会不断的就是 tweak tweak tweak， 就是你会一直的去修正这个航道。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它套用在人生上面，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些你的尝试，可以让你知道说，诶，我如果继续做这件事情，我究竟是离我那个理想的生活、理想的星球越近还是越远，它是越准确还是越偏。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去思考说每一个事情啊，就是如果说继续做 podcast 继续做下去，继续做自媒体，还是说不做了，还是说做其他的事情，究竟是越偏还是越准确。很多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不太知道，所以呢你会有一个需要测试的时间点，那就是因为你测试的东西够小，所以你可以在那个误差值不要太大的范围内至少还是往对的方位飞。但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是不断的飞，可是等你真的发现了，你可能你是不能急转弯的，有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十年的落差了。我才会去说真的就是不要怕，我们每一个尝试就是因为它的幅度小，所以风险就会低，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航道，或许你就可以慢慢的从迷惘不清楚方向的这条路里面越来越有方向。
这个举例很棒，而且有可能就是在你的某一个尝试提早了三十年，然后就到了你的那个理想星球。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在我自己设计思考的课程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案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目标就是到了那个星球，其实也不是啊，你是可以继续再去旅行的，就你可以再去其他星球。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说到那个星球，人生从此就只能停留在那里，就是至少你已经知道要怎么好好的开你的太空船了，就更加的驾轻就熟了。
我还想要再问就是 Zoe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从你高中的时候开始慢慢的找到你人生的意义，然后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然后又去学了行销，然后才开始就是建立你自己的 podcast 节目，然后建立你这个完整的系统，所以你就把你所学的东西全部把它包装，然后成为一个 Bring Your Life 的这套课程。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建立这套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其实我那时候的初衷呢是开始从利己变成利他，也就是说在开始 Bring Your Life 之前啊，我是一个就是很希望可以靠个人品牌打造一个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跟生活的人，所以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已，就是我想要试看看说究竟有没有办法获利上面啊，定位上面啊，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有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定位，有没有办法设计对的受众，找到对的对象，有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内容灵感做固定的产出，就是这些东西完全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已。那做了一段时间，大概做了一两年，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是诶，真的可以，我也试了，而且成果真的不错，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很多需求，我看到很多学生有这方面的好奇然后兴趣跟困扰，所以我开始 Bring Your Life 比较像是把我自己过去的那一套测试变得比较系统化跟步骤化， 然后希望也可以帮助，无论说你是想要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还是只是想要全部都待在家里，在家里自己工作也都可以，就是希望可以真的是一件你热爱的事情，然后有精准的定位，有对的受众，而且有好的内容，甚至有一个稳健的商业模式，然后让你可以不断的去行销，成为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系统，让你去，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这个个人品牌，你不要把它当成就只是一个职业而已，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生的利器，一个工具去 support 你过你真正想过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你把你所有期间你所尝试的，然后你实验了，然后你觉得是 work 的，有点像是宝典嘛，然后就把它变成了这套课程然后教给大家。最近啊就知道 Bring Your Life 有在发起一个奖学金计划，然后我觉得这个初衷就超棒了，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没问题。其实呢，我那时候在做自己的课程的时候呢，我就有知道我是把它想要做比较中高价位的定价，然后再加上 Bring Your Life 其实它开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所以呢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包含我们有主修课程教你怎么样去建立你的个人品牌商业模式之外，我们还有副修呢，里面就是有联盟行销的进阶内容，有 podcast 的进阶内容，有 email 行销的进阶内容，就是如果说你主修初阶都修完的话，你是有这些进阶的内容可以上的。然后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社团的月活动，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就我们会邀请讲师，或者是邀请小老师，或者是优秀学长姐，像 Joyce 就会是我们接下来，你好像以前也分享过，然后我们就是也会邀请这些优秀的学长姐对学弟妹做一些相关的指导跟分享。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容一直不断的增加，然后学生也不断的增加，所以整个 community 不断的扩大，所以我们的价钱就是每年也都在涨，每年都在增加。那我那时候大概是经营了一年，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如果照这样的航道继续下去呢，应该会有很多就是真的很需要的人会有经济上的困难需要协助。其实这个是完全又想到我过去那个就是澳洲打工度假提案被打上的事情，就会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点子，我就是缺 funding 啊，我就是缺金主而已。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奖学金计划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诞生的。我就是在想说，我希望可以把机会多多让给学生族群，或者是身心障碍，或者是低收入户，或者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加开一些条件，像是疫情期间如果你工作有受到影响，可能被留职停薪啊，或者被资遣的，就是有一些条件，然后是希望可以先优先给符合这些条件的申请者。那如果说你透过这个计划来申请我们的奖学金，我们是可以获得全额的补助，也就是说一个价值快要15,000台币的课程是直接零元送给你，所以一年我们会举办一次，那就是希望可以大量的去接触到真的有需要的人，希望就是可以协助他们咸鱼翻身啊，或者就送他们这个东风，让他们可以起航吧。
这个奖学金计划是他们需要做什么？提供比如说证明，或者是也需要像你一样就是写企划书吗？然后才能申请吗？
申请的方式还算简单，我们就是有一个 Google 的表单，然后希望你可以填写一些基本的资料。那如果说你有这些优先条件，这些其实是加分条件，就是说我们今年没有说你一定要是学生，或没有说你一定要是低收入户你才能来申请，只是我们会优先把名额让给身心障碍啊低收入户的族群而已。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些加分条件的话呢，就会请你例如说给那个就是现在在学的学生证啊，或者是公司留职停薪的一些证明这样子，那你就把这些表单上传就好了，不用写计划书。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个虽然说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录一个2分钟的影片，也很简单，你就是用你的手机简单的录一下，然后讲讲你是谁，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计划，你对于个人品牌有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对他感兴趣，未来想要怎么做，其实就是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认识你，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做后续的评估。
嗯，好，那我也会把就是相关的连结就会在这几天的时候分享在现实动态上面。如果你没有被抽到的话，我也还是会放上就是这套课程的连结在这一集的资讯栏的地方，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善用这些资源，然后去学习。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渐渐到了尾声了，那最后呢就还想要再问问 Zoe， 就是当你财富自由之后啊，你会想要放弃你现在的工作吗？还是你会想要开始去过着你退休的生活呢？我自己会设定这一题是因为我前几天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加拿大的创业家，他叫做 Dan Lok。对，然后他写的其中一本书里面就是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想，哎，对耶，如果我财富自由，我会放弃就现在这些吗？所以我就想说，嗯，这一题就超适合问 Zoe 的，所以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来问你这个问题。
我现在的想象是我不会，就我会改变的，应该是我会做的更随性一点。例如不会每周都更新，可能一个月更新两次，一个月做两集，然后多做自己喜欢的影片，讯息少回。就是真的是做开心，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所以我应该不会说零，因为我还是很享受就是像现在这样子跟 Joyce 一起聊天，我享受就是邀访来宾，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变。可是未来可能更多的会是没有那种时间时程排成内容上面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对吧？所以就是做得更随性更自在一点，但应该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我也想要问问就是听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你会放弃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吗？还是你就开始过的退休人生？那再一个延伸提示，如果说你财富自由的年纪是不到30岁，那你接下来的人生你要怎么过呢？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听完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可以把你的答案就分享在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上面，然后可以 tag 我或是 tag Zoe，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得然后你的想法。那最后呢，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找到 Zoe 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可以到我的 IG 找到我，或者呢直接在网址上打 zoyk.co， 这个是我的网址。
好，我也会把相关的连结都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的地方。那再次感谢 Zoe 来到一则茶室，今天的内容我觉得超棒，而且听到超多我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
是吧，今天就是
大放松、
就是、
对。那也谢谢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咯，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听完这两集 Zoe 的分享之后，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迷惘、转职、人生不知道方向，不知道这两集的内容是否对你有帮助，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我想如果我未来还会有迷惘的状态的话，我应该都还是会收听这两集节目来疗愈我自己吧。这是我最近的新发现哦，我的节目竟然能够疗愈我自己，我觉得太有趣了。那我希望呢，制作这样的内容对你们来说也会有帮助。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会邀请到之前曾经来到一则茶室的灵魂相谈室 Podcast 节目主持人 Rita， 那一集我们一样还是会谈迷惘，只是呢我们会是用比较身心灵的角度来教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好好的去锻炼自己的内心，好好的去疗愈自己的内心。那我们就下一次的空中再相见咯，拜拜。